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0月27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赵婉成。樊东林休假期间，由我代理主持。今晚《海峡论坛》要跟大家一块来讨论的是，怎么看夏业良教授被北大解聘，以及丢鞋抗议，随你丢吗？好，今晚跟我一起来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嗨，博弈你好。
晚上你好，以及台下来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赵婉成小姐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两个主题呢，都跟这个言论自由或是表达自由有关呢。就是在第一个主题，我们要探讨的是北大的副教授夏业良，他被开除呢，是否是代表着这个大陆的这个大学教育呢，就这个师资还有学生的言论管道呢更进一步的前置。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要看看在台湾最近针对一些政府首长乃至于总统的这个丢鞋风波呢，是否也是这个言论自由的一环，或者是他已经超出了言论自由而必须要受到法律的规范。那么我们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请到的是台湾的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教授严建发严教授到节目当中。那么严建发教授呢，也是台湾内部政治还有两岸关系非常熟悉的专家。严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吴博士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教授再次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婉成为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谢谢博弈，也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海峡论坛。那么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呢，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顾问巫和仪博士。巫博士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好，严教授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
是，那么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跟观众朋友，您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给我们，来向两位来宾提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您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跟观众，请您拨00-801-148-940。好，下面呢，我们就要正式进入今天上半场的讨论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副教授夏业良上个星期五遭到北大解聘。53岁的夏业良先生多年来主张宪政民主和言论自由，他尖锐批评当局严厉控制意识形态传播新闻还有知识传播。那么夏业良曾经说他可能因为反体制被解聘，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当局事先周密安排将他解聘。可是北大的理由则是夏业良的解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学术能力的问题。那么台湾跟美国学术界有上百名教授为他声援。夏业良解聘事件显示了什么样的现象跟问题？他的这个被解聘呢，会给台湾什么样的启示呢？我想首先就在华盛顿的现场，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顾问巫和仪博士。巫博士，我想啊，台湾的民众可能对夏业良教授不太熟悉哈，在这我稍微给他做一点背景介绍啊。夏业良教授他是个经济学者，但现在呢变成异议人士哈、啊。那么他呢在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出现了零八宪章。零八宪章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要求结束一党专政。那他是首批的签署人之一啊，而且这个宪章大家也都知道，主要的作者是刘晓波。
对的。
刘晓波是诺贝尔奖的得主，他因为这个零八宪章的事情呢，被判颠覆罪11年哈，现在还在牢里面。那么夏业良教授他第二年呢，更让人家惊讶是，他写了一封信啊，非常的尖锐啊，就是在网上说致中宣部部长的一封公开信，信里面他就把这个中宣部的这个工作啊，比喻成这纳粹党的宣传工作，所以呢，这个对当局来讲是很不太能接受。更何况他去年呢，他还提出了在网上说要求把这个政治改革哈来公开的谈论哈，公开讨论。所以呢，这样一来以后呢，北大的这个当局就说你不要在国外再当访问学者，回来吧，然后不要再发表这个你自己的这个言论哈，反政府的这种言论。所以呢，他的背景是如此，也可以说他是这个非常敢讲话，而且可以说是不甘就说自己可能有危险的这种教授哈。所以为什么夏业良教授在我们这么就台湾的民众并不熟悉的情况下，为什么他这个被解聘的事情特别值得海峡两岸来关注呢？
当然我们非常重要要关注这件事情哈，因为这是大陆当局方面一个制度性的用政治制度性的去干扰学术啊，所以他们希望起一个杀鸡儆猴的作用。刚刚主持人也讲了这个赵文成的言论跟背景呢， 在大陆目前的政治气氛是不和的啊，所以他们用一个学术的理由来解释，其实呢里面完全是政治性的。所以这次我个人认为北京大学在文革时候非常黑暗，那么这个月呢北京大学也是第二次最黑暗的时期，所以这个会影响将来大陆的学术风气跟学生的这个态度呢会影响深远。学生们一看啊，夏一良副教授都这样被解聘了，我们最好乖乖的啊，只要也不要去发言论，也不要做其他的想法，这个思想就被限制住了。所以这个事情呢非常值得大家来讨论，难怪台湾跟美国许多教授，美国136位教授，台大有27位教授签字呢深远见此情。那么我们也希望各海峡两岸的同胞们也关注这件事情，也了解这件事情。
其实这个事情它所暴露出来有很多的那个点哈，值得来讨论。像您刚刚讲到这个学校里面不能够容纳这个意见哈，教授们不能够自由的发言。事实上呢，在中国大陆最近几个月来哈，特别是新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后，有很多的现象啊。的确，那么可能夏业良先生被学校停聘这个事情哈，说明了很多的一些现象。
对，
那我们下面来请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严教授您看看哈，从夏业良教授被停聘哈这个事情来看，因为他是一个中国最大胆的敢言的自由派学者，他主张的这个建立宽松的民主制度啊，所以他的解聘被广泛认为说是有政治原因的，那么背景呢相当的复杂。那么北大其实历来大家都认为是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前卫高等学府啊，所以您觉得他这个被解聘事件显示出什么样的现象跟问题呢，严教授？
是，哎，我在看这个问题，我在想这应该算是一个不是大政治是小政治，也就是说因为过去这个谢业良教授其实我们都没有听闻过啊，但是这一次这样其实是让他整个出名了，而且也暴露出这个北大这个自由风气被恶意的这种的状况。那我认为应该是他们这个北大的这个当局啊，北大这一群人这个他们在揣摩这个上意啊，然后认为说因为过去这个这位教授他也支持这个这个08宪章，另外就是他跟海外的这个联系很密啊，所以我在想可能是北大当局大概揣摩上意，希望能够做某种的表现，就所谓的政治正确的表现，而造成这样一个结果。但我相信这样的结果其实对中共的这个高层啊这个整个政改啊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也就是说更暴露出来中共可能没办法再往前走，没办法满足大家这个期望的一个困难。
这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北大大家认为是全中国最好的一个学府啊，照理说在学校里面应该是一个环境可以自由发言，刚刚严教授讲说可能是北京大学揣摩上意啊，如果一个大学还要去揣摩上意的话，那这是有很多问题的。下面博弈是不是请你继续跟我们的两位来宾来进行交流，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我想再继续请教在华府的乌和仪博士哦，就是刚刚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夏业良教授的这个事件哦，那刚刚这个严教授也提到有可能是这个北京大学揣摩上意啊，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有很多的这个舆论呢批评他说他在这个中共方面呢有实行了所谓的七不讲，有几个不能讲的地方啊，还有就是包括最近的这个新快报记者的拘捕事件，当然我们最近也发现到了这个新快报的记者新华社还有中央电视台的报道说他是自己收钱的，可是这个警方跨省抓记者这个也是很至少是令这个编辑部门感到震惊的，所以新快报的头版也连续两天声援他们的记者。就这些事情来看，不管是教授也好了，记者也好了，他们做这些事情，如果说触犯到法律，是不是要有一个法定的程序去可以合理的限制他？如果说当局太明目张胆的去做，是不是其实会暴露出其实习近平上台之后，对于大陆的言论自由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呢？
对，这个对于学术自由跟新闻自由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啊！我先从北大讲起来，北大从1949年开始哈。那么就开始有党委啊团委基本上控制整个北京大学，越来越影响力越大，它不是校长治校，那么党委其实是有最后说话最后的决定权。那么 两三年前呢，北大更开始成立了吸收的叫信息源，就是说职业学生。那么这些职业学生不需要很好的成绩进北大，他在学校里面看看教授跟学生有互相有什么矛盾，有什么地方跟共产党的党意不合的，那么他就打报告，打报告可以拿到几十块钱人民币，有的报告很重要，拿了500块钱人民币。所以这个信息源呢，对北大呢也是很重大的一个打击。所以从这些看起来呢，北大的这个强调科学民主啊，那么现在已经丧失殆尽了。所以这是我对北大感觉非常惋惜的。你刚刚讲的新闻记者，那么大陆的新闻自由更是在这个需要很大的努力才能长足进步。两天前，联合国的人权组织呢发表了有200多点要大陆改进人权，所以这个世界上都在注意大陆的人权的这个情况。所以如果讲到政改，严教授讲得很对了，所以政改的可能性呢非常的渺茫哈。大陆现在维稳花的钱呢比国防花的钱还要多，所以这是一个一党专政造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恶果啊。我想这个海峡两岸老百姓呢都要为这个去想，中华民族该怎么走，应该去深切的去思考。
好的，谢谢吴和一博士。那么我们回到台北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您从这个夏业良副教授被北大解聘这个事情，您是怎么看？就是大陆他目前刚刚我所请教这个吴博士的问题，就是大陆目前这个言论自由的前置状况，是不是其实在习近平上来之后并没有一个改善，反而是有一个反错的一个情况？那么此外呢，在这个两岸的这个交流上，您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小心一点？
是，就这一点来讲，说真的，我这一次是还蛮讶异的。就说这一次，假如不是夏教授被解职啊，可能我们还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么大的一些。因为现在平常跟这些中国学者在往来，从感觉就是说，他们现在的整个与这个谈话言论的这种宽度比以前宽很多，感觉有在进步啊。但所以我在想，可能这个他们应该会回过来检讨，这次假如没有对夏教授做这样一个解聘，实际上他也就不过是一个教授嘛，他还不至于成为一个组织或一种运动哦。所以我认为说，可能这为什么刚才讲说，可能是这个北大他们这个也许这种党部的这个对于这个上意的一种揣摩，好，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但一旦他发展超出了这个当局能容忍的，所以我说最高当局容忍的话，那他要负这个责，所以他提前做这样的动作。可是这样的动作说真的是一个对整个我们对大陆这个整个政治发展的一种印象的一种错杀，一种扼杀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可能这个对中共当局来讲应该是一个好好反省的一个机会，就是说实际上以中国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好啊，这么多元，应该是可以容忍一定的这种自由言论。如果说这一等自由言论，尤其在北大，他都不能允许的话，啊，坦白讲，我们对中国大陆整个发展是很悲观的。我想，北大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那么，继续我们要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了。完成。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电话，拨打的话呢，如果是从台北或者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话，您的拨打方式，中国大陆的听众跟观众，您可以拨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请您来拨00-801-148-940。好，我们首先来接听哈，已经有听众在线上了，这是吉林的李先生，李先生请说。李先生，请您讲，您在线上了。李先生，
主持人你好，嘉宾你好，
好，请说。
我有一个个人想法哈，就是那个夏业良哈，他不认同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认同北京大学的那个理念，也不喜欢他的学生，那你可以辞职啊，可以到台湾到美国嘛，你也用不着攻击你自己的学生，对不对？你被那个最近夏业良被北京大学开除了，你就说你攻击你的学生，又是装傻，又是怎么地，又是怎么地，这种做法是不太好哈。好，我就这些观点，谢谢。
好，谢谢。那么刚刚李先生的观点就是说，你不要讲一些 不容许的话就好了，你要讲 不被容许的话你就到外面去讲就是了。吴教授您怎么看？吴博士，
这就是一党专政的一个 特色哈，就说我只能一言堂。那么在学术上讨论，他讲过大陆要找经济体制大步改革呢，也要考虑到政治体制的这个进化，那慢慢能够走上民主自由的一个制度，所以这是一个讨论啊。那国家如果不能容许这样一个各种不同论点的讨论的话，这个是让人失望的哈。所以我认为这个刚刚严教授讲了，北京当局要彻底检讨哈。那其实不要看这是一叶知秋，那如果这样子遏制了，是没有人教授，没有人再敢表达意见的话，这个社会不会进步的。那永远是一党专政，永远是这样子下去的话，那世界上只剩这几个国家了，北越、古巴、中国大陆，变成最退化的一个政治团体、政治结构，那是中华民主的不幸。
好，我们接下来再接两通电话，然后我们请台北的严教授来回答啊。下面我们先来接听的福建的庄先生，庄先生请说。
我的看法是，对于那台湾民众像马英九这些，我是谈一点看法。我认为一个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那些民众自然是很怕硬的。但如果那些敢抗议的，比如说，再想想，不在大陆，随便推一个领导人，有什么他有那个胆量吗？如果有那个胆量，差不多那样做，也是一样。
好，福建的庄先生讲到丢鞋是我们下面一个话题，但是刚刚福建的庄先生讲的还是回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体制哈方面。那我们下面来接听上海的庄先生，上海请说，庄先生，上海庄先生您在吗？那我张先生，对不起，张先生，好，您说，请说。
我说，嘉宾好，主持人好，
欢迎您。
我想简单的说两句，首先向北大教授夏衍良表示慰问，然后我再说，台湾要挺住，不能轻易的跟大陆统一，要统一必须统一在三民主义，
好，上海的
不能让共产党一手遮天，好，就这样。
好的，谢谢上海的张先生。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台北的严建发教授针对刚刚这两位听众的发言，您评论一下？
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天下兴亡啊，匹夫有责啊，所以我想，吉林李先生这个论点可能比较站不住脚，因为当然我是外人了、啊、我也不宜说太多，我只从普世价值去看。但是夏教授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本来就是有这个权利来表达他的想法跟改革理念哈。我想这个应该是被保护的。我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应该也会有对这个基本的这个人权或者说自由表达某种程度的这个保障啊。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一次的做法其实是可以的。然后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媒体都在报道嘛。他们现在整个北大也许其他学校都一样，都是所谓的信息源，那这个在某种角度来讲就有点像职业学生，其实这个对于整个学术自由是一个很大的破坏。但所以我在想将来这个国际的这些外国大学如何来跟北大合作，我相信这未来绝对是一个挑战，因为很少这个国外这种好大学愿意跟一个没有学术自由的这个大学来交往，所以我觉得这次伤害对北大其实应该是相当大的一个伤害，好，值得我们去关切。
好的，好，下面我们来接广州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在线上了，请您讲。李先生，广州。
喂，
哎，请说。
我讲这个几个事实吧。
嗯哼。
第一个事实呢是夏衍良先生是副教授。之前呢一直都说所有的媒体都说他是教授，直到这个环球时报说出来点名这一点，他才被打回了原形，包括柜台也改了口。第二，
您继续说。
喂，
嗯，
我说第二点呢就是说他给那个2009年给那个刘云山写的信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如果要是开除他就 是成全了他。喂，
您继续说，我们在线上。
哎，就是说成全了他，如果要是开除了他，成全了他，给他是很大的光荣。但是现在真的开除他了，他却这样如丧考妣，非要死贴着赖着。
好，
这是第二、第三呢，第三点。哎，第三点呢，就是说，他前一段时间说啊，他说他要为中国的民主打头阵，我就不理解了。这当代中国民主啊，从79年开始，别人奋斗牺牲了几十年了，他现在还在打头阵，真是太勇敢了。
好，谢谢李先生的观点哈，谢谢李先生。我解释一下，我们之所以在报道上我们称夏业良教授，这是一个我们一般性的说法，因为我们请过很多来宾，比方说他们是教授、副教授等等哈。为了就是一个简单的说法，我们就是把他称为教授。其实在报道当中详细的时候，我们都会列举他确实的正确的职衔，比方说像副教授之类啊。所以关于这个统称方面哈，请这个李先生能够理解，我们是这样的做法的。那么刚刚您讲的这个如丧考妣这个事情哈，我想是不是可以请吴先生来、吴博士来谈一下？因为不错，夏业良教授的确是在致中宣部部长的那封信里面讲说，如果真的被开除的话，那么他呢是觉得成全了他哈，他是有这样说话没有错。那么但是事情到头的话，这当中还包括了很多的这个背景的因素，刚刚我们所讨论的学术的自由、言论的是不是加紧前置等等之类。那您看一看这位李先生他这个说法，
成全他其实他的意思是壮烈牺牲了啊，他是这个意思了，所以个人的看法不同。当时我对几个听众的打来的电话，他讲了。有一位福建的先庄先就说，在大陆谁敢丢鞋子给习近平？我再讲回来，在美国谁敢丢鞋子给奥巴马？啊，这个是待会下节要讨论的。那么刚刚这个大陆的上海的这个张先讲了，台湾一定要挺住啊！我们给夏教授致以慰问，台湾当然需要挺住啊！台湾是一个两党政治或者多党政治，是好不容易能实现这个中国人能够实现一个民主制度的一个机会，所以台湾必须要，中华民国必须要站稳脚跟，要不要妄自菲薄，要挺住。这我是同意这个上海张先生讲法，谢谢。
我们下面来接几通电话，然后请台北的严教授回答哈。我们下面来接陕西的吴先生，吴先生，哦，山西吴先生，请说。
你好，你好。
哎，请说。
啊，王总，你好。
嗯。
我那啥呢？我今天听见这个消息啊。
嗯。
我觉得嘛，那个夏业良才说到根儿上了，这才是根本。因为就是我们的言论、我们的舆论、我们的报道，这才是根本。这涉及到最根本的东西，所以说，这才是出了他的痛处。为什么夏彦良他会有这个遭遇？这就是这个最大的，这是因为这种人太少，这种声音太弱。
是，好的，好，我们
谢谢美国之音给这个机会。
好，谢谢山西的吴先生啊。下面我们来接听台湾嘉义打来的王先生，您好。
你好哈，
好，请各位简短，我们时间有限，还有好多听友哈。王先生，请说。
对，好，这个我觉得这个，要听听看国民党一当时丢掉中国大陆的时候，就是失去民心，他一党专制，哦，造成贫富差距很大，哦，这个贫困的所有的山区，虽然国民党拥有绝对优势的军力跟武器，可是所有的老百姓都站在这个。公不义的国民党，那个国民党跟他转队，所以都作为共产党的名义跟后盾眼线，所以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那反观台湾为什么丢鞋子呢？因为马英九执政也是一样，他贫富差距拉大，然后造成穷困的人越来越多，他还夸称说在救济这个穷人越来越多，而胡茂协议中小企业会倒掉，那所有穷苦的人越来越更多，他以后照顾的人会更多吗？这是非常反向的思考的证据，他会拿来当证据是非常可笑的。这是马英九执政的时候，我天龙国治国跟当时蒋介石天龙国治国只有好到上海四大家族那个地方去，那现在也是马英九也是好到这个大财团上面去，不照顾中小企业。所以我说，那中小企 鞋跟老百姓丢鞋子是非常愤怒的。你们为什么无缘无故的一个政策，让我们造成我们是一个非常愤怒，会做这个弱势族群呢？
好的，
所以说
好，
这个是很不好的。
好，王先生，谢谢你啊。其实你讲的是我们下面一个讨论话题哈。待会儿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讲到这个丢鞋问题啊，也欢迎你们待会儿继续打电话进来谈有关的话题。下面我们来接江苏的吴先生，吴先生请说。
喂，
吴先生，请说，您在线上了，嘿，请简短。
其实那个夏叶良教授被解聘，其实说到底就两个，就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就是两个集团嘛，一个就利益集团，另外一个呢就是普通民众。然后的话呢，利益集团维护自己的权利，他肯定要反对你这个声音啊，你任何反体制的声音，他都是。都会遭遇他的打击了。
嗯，好的。
只能说夏叶良教授一个人，他的也是，如果是一个就是他的力量更大一点的话，可能就要好一点。他光单纯是一个人的话，就当局很容易就可以把他的声音给杀下去。
嗯，好，我们谢谢江苏的吴先生。最后我们来接浙江的林先生，林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你好，
嗯，
就是夏叶良教授的事情，就是包括他自己独立的人格。二十一世纪是，和平、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事情。他有他自己的人格的尊严，他就应该挑战这个暴力的、专制的、独裁的政府。是中国13亿人。有千千万万上亿的人都反对这个专制独裁的政权，这个政权是藏不了的。谢谢。
好，谢谢浙江的林先生。那我们现在请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您来做回应好吗？
是，刚陕西的这位朋友讲的，我觉得蛮有意思一点，让我想到就是说，以目前中国大陆这样一个生活水准提高了，然后他们对外的这些管道工具，包括这些所谓的 Twitter 等等，这些都这么方便，那为什么北大他敢做这样一个动作，实际上让我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就是明目张胆。因为如果说你今天解聘的一些教授是一批，至少一批人的话，那这样的话还可以有所掩藏，你解雇了一个，而且他又跟这个政治的言论又高度关联，那显然就是说北大这些把他解雇的这些也大概评估过这样一个反应，他应该有所评估。那如果有所评估，他显然对于大陆这样一个发展就底层的这样一个不满可能是忽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一个方向。假如夏教授这一次继续再退让的话，或者说他就因此这样消失在这个言论界，我相信中国可能未来这个政治改革是一片黑暗。但是如果能够激起更多对这个关怀，我相信这也是一个重要转机。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非常值得我们外界来关切。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大概还有差不多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博弈请你跟我们来宾交流。
嗯哼，好，那么我想最后是不是请两位来宾就我们第一个话题因为我想刚刚我们看到第二个话题已经很多听众朋友迫不及待，是不是先我们第一个话题来小结一下。刚台北的这个严教授您刚也简介了，就是说那您觉得说这个夏教授这一次这个事件会给我们台湾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启发或者是警惕呢？您的看法。
所以我想可能台湾大家对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政治改革可能更没有信心，因为以北大这样过去大家所想象中北大是最自由的，思想最自由的，而竟然有教授一个言论，他并不是有一个组织去做暴力的这种行动而被解雇，而这些解雇大家知道，这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学术理由嘛，是政治理由。那如果这样做的话，所以说真的我看台湾内部很多人对于中国大陆那个想法期望可能是应该要重新反省。
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华府的吴和仪博士，您觉得我们应该要这个对北京的这个习近平政府政权要感到有点忧心了吗？
我想刚刚听了听众的讲法，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因为夏衍良的事件扼杀了这个学术自由跟言论自由哈。反观你刚刚看，好多大陆打的电话来都说，啊，夏衍良教授的声音太弱了，他只有一个人呢。那最后这个浙江林先生特别讲到了，在这个最后的根本是走向自由民主法治啊，人格的独立。所以他说这个政权不会太长久了。所以你可以感觉到民众的真正内心的反应哈，大是大非在他们心里面。所以这反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火种哈。所以大家不要气馁。我觉得夏衍良事情是一个退步，但是呢，反过来讲，民众更了解情况呢，民众更往前面走呢，那么群众的力量哈是非常重要的。像两年前马英九总统选举的时候，大陆超过1亿人翻墙来看台湾的选举，所以这个气氛，我认为还是往大潮流走呢。希望大家大陆老百姓呢要各自努力。也尽量的朝这个方向呢来给政府有压力，所以这个才是应该走的正确的道路。
嗯，好，谢谢吴博士。嗯。